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萌。
我是阿贵。
哎，阿贵，上次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讨论呢、约翰福音的四川读经法，怎么样四匹马车齐头并进，从第一节一直开到第十四节。那不管你同意不同意呢，我想圣经里面的确有这么几条思路啊，在齐头并进。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一个在我们的脑子里面比较容易归档的一个连贯，把耶稣一直连贯到创世以前，
是的，
连贯到这个以化的形态存在于神那里。那当然还有一个读法，我们在别的节目里面也讲过的，就是你也可以把这个当成约翰对创世纪一章的一个读后感。
哦，是这样，
你记得吗？
哎，听过了，你太节目太多了，哪里都被
就忘记了，是吧？
对对对，嗯，是。
他怎么会有这样的顺序？或者说，你说他为什么要这样写，不那样写？
哦，
他至少前面从第一节到第五节，我们有另外一种连贯的办法。不过这次可能需要把第四节给他跳掉。
嗯，
就是说你读创世纪的时候，在创世纪开头怎么说啊？
起初。
神创造天地，对不对？这个起初就是什么？
太初。
哎，这个太初就是什么？
起初。
时间的起头。在时间起头的时候，神创造天地。
嗯。
或者说，神创造天地是在神把时间打开之后所做的事情。你要说同时也可以。
哎，对。
那什么是时间呢？从圣经的观念就是说，从亘古到永远，在亘古到永远里面，神把一个所谓时间的沙漏给它反过来了。那个神把这个时间的沙漏给它反过来啊，或者把时间打开来，旧约创世纪说是起初，新约约翰福音说是太初。
那我一下理解亘古就是太初了。
不太一样哦。
OK。
因为太初所讲的是一个点，亘古所讲的不是一个点，对不对？你这个光学专家，你觉得蒙哥这种科学解法怎么样？
不太明白。
因为太初是时间起头的时候，起初也好，太初也好，
对，
它是一个点，一个起点，一个时间的起点。可是我们在讲亘古的时候呢，是超过时间的观念，不是讲这里边哪一个点。
我还以为就讲的创世的那一段。
亘古到永远是摩西讲的话，不是一个科学化，它是一个诗人话，因为我们没有别的话可以讲了。
对，
或者我们平常的话讲的从永远到永远。
对，
既然是永远，怎么还从永远到永远呢？那你就没办法再解释。神是不是在永远里面？神是在永远里边。神在永远里面把一个相对的东西叫做时间给它打开来，那打开的一点叫做起初或者是太初。
嗯，
那你读创世纪第一章就会发现，起初神创造天地啊，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这是对于起初那个状况的一个描述，我们暂时把它摆在一边。然后我们就看见说，神说要有光，
要有光，
就有了光。那我们现在就必须要问了，这个神说的说，他所说的这个要有光，他所说的这个话，是时间以前就有的呢，还是时间以后才出现的？
在时间一开始同时存在的吧。
就已经存在了。他并没有说起初神说要有话就有话，而直接有了话，说要有光就有光，对不对？
对。
我们如果没办法观察到那一点之前，它的时间以外就没有所谓之前之后。
对啊，以前没有吧。
对，它在那一点有的话呢，它那在以前就有了。然后我们当然就会发现说，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用说话的方式来创造的。
是的。
所以他就为什么会说万物是借着他造的，你也可以说万物都是用神的话，太初有话的话，借着神的话而出现的。他说万物出现像衣服一样，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这样子借着这个话而造。那你去读创世纪一章，真的是如此吗？
是的。
只是在从开头，从第一天，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神看着光是好的，就把光和暗分开了。哎呦，这个使徒约翰在这里写的可是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观察。他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有没有道理？从创世纪第一章来讲，
对，他分开了嘛。
对，要是他接受了光，他就没有所谓的分开了。
是的。
你在那个本来的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景况里有光照下来，可是黑暗却不接受光，你也可以说黑暗退缩了，神就容让这个情况，他就把光和不接受光的地方把它分开了。那个是物质世界。到了第七天，上帝的话特别讲，到了第七日怎么样啊？神什么样的功已经完毕啊？
造物的功。
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了。第三节说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那请问神的功是不是只有造物的功和创造的功呢？为什么在创世纪要特别强调这个造物的功已经完毕？
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
这个一切的功应该是指着神造物的一切的功。
对对对，
因为他不是说到第七日神一切的功已经完毕就歇了他造物的功，是说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他应该被翻译成像第三节一样，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
好，
那这是一个很强的暗示啦，就表示神那里该做的功。还有没有别的功啊？
嗯，造物的功没有了，创造的功也没有了，对吧？
嗯，这两个应该是一回事了。我重复讲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它有不一样的翻译。
对，
这个一完成就是所罗门所讲的了，神所做的人怎么样，无所增添无所减少。
嗯，是的。
这个我也常常把它讲成这个什么爱因斯坦的这个什么职能互换职能不变呢，就是这东西嘛，
能量守恒。
对，它有一个守恒的东西在那边。这神摆进去的东西你没办法再增加，没办法再减少，神做完了就是做完了。
对。
嗯，只是现在约翰给我们提出了一个角度，就是说是不是还有别的功没做？就那些话发表成这个物质世界，但是还有没有别的东西没有发表？有没有？
有没有？在第四节讲的生命在他的里头。
这个可能性是绝对存在。他为什么在第四节会突然把这个焦点聚在这里？因为有一个东西还在话那里呀，还没有发表出来呀。
那就是说，我们看到创世纪在第六天嘛。
嗯。
神向亚当所造的人那个亚当的吹了一口气，对吧？
吹了一口气，
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那他有生命的吗？
他当然是有生命了，只是那个生命和这个生命，
是不是
一回事呢？
哎，这个是个问题。
吹的那口气让亚当有生命，亚当的生命跟那口气有关系，这个是我们可以明白的。
是的。
但是亚当的那口气是不是就是神那里能吹给他的那一口气的全部呢？神一吹就没有了吗？神那里就没了，就跑到亚当身上了呢？
哦，这不是，就是说生命的源头在，
所以叫做生命在他里头。
哎，
那个使亚当有生命的生命，仍然还在神的话里面。所以我们上次说他是赐生命的那一位，那赐生命的，当然在他自己有生命，对不对？
是的，
那个生命在这里被约翰形容成人的光，那个生命在看见黑暗不接受光，在看见这个受造的世界不认识他不接待他的时候，那个生命成了肉身来到 我们中间。所以在这老约翰在写约翰一书的时候，他说他起初原有的生命的话，
嗯，
对不对？叫做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好啊，文哥，我就现在根据我的理解向你，对，是这样，就是说，
嗯，
这个道里面的物质世界创造部分的信息已经完全发表了，然后剩下的那个生命就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这个我以前没有仔细的思考过这些东西，这是。
嗯，当然你把它说剩下的就很不精彩了。所以约翰不是讲剩下的，约翰是说什么东西呢？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就是说恩典的话，真理的话，恩典的道，真理的道。
嗯，
在当初没向我们发表，什么时候才发表呢？道成了肉身才发表。而这个道向我们发表，尤其让我们觉得吃惊的是，他已成了一个人的形状来发表。这有意思，
是是。
比如说诗篇里面讲到很多啊，你的公义像日头一样，可以说神的公义呢是以这个日头来很形象的向我们发表。你的美丽呢像这个是这沙伦的玫瑰花，那神的性情呢你可以从他的受造里边向我们稍微透露了一点。哎，神要向人发表他的恩典以及这个所谓的真理的时候呢，他的发表很特别啊。他是成了一个人的样子来向我们发表，
嗯，
这个东西有点让我们跌破眼镜啊，想破脑袋了，
嗯，是的。
但是这可能是另外一个题目，我们可能待会儿晚一点再说。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前面，起初原有的这个道，在物质的创造、物质的发表之后，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发表，那个叫做人的光。当初那个话。说要有光就有光，就叫光照在黑暗里。那请问我们今天人，哎，我们的人里面有没有黑暗呢？
有啊。
针对这个黑暗，神会不会对我们也讲说要有光就有了光呢？
当然是这样。
对对对。那当这个光来的时候，我们接受不接受它呢？
我们一般会找各种理由去推诿嘛。
这个就是后来所讲的，那光是什么？真光，要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啥？
人，
狮子、老虎、狗都不是，
不是
人。这个光是特别为了人存留，为了人来的。不过，就像起初创造的时候一样，创造物质世界的一样，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的，世界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人不接待他。
嗯，
我们不愿意接受他的光照，这个就是。约翰他一面讲这些事情呢，他一面把他的观察、他的感叹都写在里边。
是的，
嗯，所以其实他不是分成四段来写，他是一段写下来，中间掺杂了一些的信息。
嗯，对，
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十二节、十三节呢，的确可以摆在十四节后面。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凡接待他的，凡接受了这个恩典与真理的，
嗯
啊，你就成了神的儿女了。但是不接受他的就留在什么地方啊？
黑暗的当中吧。
对对对。所以神做事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分成两个阶段，一个是旧约做事，就是什么创造造物的功，一个是新约做事啊。旧约做事是针对那个世界的渊面、黑暗、空虚、混沌而做的功，新约做的功是什么呢？
就是，照亮人里面的黑暗。
照亮人里面的黑暗。
对。
哎，在乎我们接待不接待他，神在历史上一共做过至少有两次的事情，这两次的事情直接影响到我们今天的存在，对不对？那今天不信的人，他基本上他只愿意留在第一个神所做的事情里面，并且否定那是神所创造的。
是的，很遗憾。
尤其你要是认为说这个世界可能是有一位造物主，那你再看看今天人的情况，人的黑暗的情况，你不应该觉得很吃惊啊。就是神对于我们的黑暗，他有一次的再造，他有再做一次的真光来照亮我们的事情。
嗯，
这个事情是真的发生了，而且在旧约里面一直预言了，从开头就向我们显示这件事情将来要发生。到了时候真的发生了，不过哎，让我们大家很意外的就是神不是一个观念，一个天上的大神迹、大响声来折服我们，他是怎么样啊？
道成肉身的方式，
以肉身
对
这个肉身小得不得了，哎，可是肉身却充充满满的有神的恩典与神的真理。
对
啊，那这个恩典与真理哪个摆在前面比较有道理呢？
他现在是把恩典摆在前面，那既然这样问的话，是不是真理？一般认为真理要摆在前面呢？
哎，照我们的观念，应该是真理摆在前面。不过在讲这个问题之前，我们一定要先定义什么是真理啊。像你们这个世代的人，中国人，你们觉得真理是什么呢？
你说我是90后、80后还是70后？
你呀，你是50后的吧？是吧？
60后。
你是60后是吧？你别在这卖乖。
Okay. 对，那个时候我们大概会那个探索真理，因为我们读书开始读文件的时候，读报纸的时候，当时就是
读文件的
真理。当时邓小平快要出来了，他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
嗯嗯。
当时我们就在讨论那样的，我们学的一接触的是那样的东西。
哦、所以道成肉身虽然没有接触到这个真理这个词儿，在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良田里面，在共产主义的红旗底下都是常常提的，是吧？
哎，是的。
那这个真理到底它的内涵是什么？它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嘛。
真的吗？
邓小平讨论了半天，最后的结果是得出了一个结论，是摸着石头过河。
那在邓小平以前呢？邓以前的时代，这个真理所指为何呢？
以前就是那个啦，人民的大救星说的就是真理嘛。
哦，
这个好像就有点像基督信仰的这样，就耶稣说的就是真理，对吧？
建设共产主义的天堂，这是算是真理吗？
当时是认为是真理，
当时认为真理，
认为共产主义就是真理，从小就这样灌输的。
所以真理可以被归纳成什么？一个观念，还是一个境界，还是一种说法，一个道理，是哪一个呢？
我们从小接受的所谓的真理呢，就是道理理论。让我们要遵循的一套法则，诸如此类的东西，
是一个跟理想有关系的，是吧？
哎，对对对，
对，总是好事不是坏事，总是对事不是错事，要不然不能叫真理，是吧？
是的，是的。
那我也喜欢常常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真理呢，就是中国人从前的观念来讲啊，是到底是一个活的东西，还是一个死的东西呢？
真理啊，
嗯，
如果说是真理的，从它应该是绝对性嘛，那应该是不变的，是死的。
啊，是死的，绝对的东西是死的。诶，这也不对，那神不就死了吗？
所以说在这里面可能就当然我们最后读读圣经啊，然后我们觉得这个真理
不一样的领会了，是吧？
关键是英文的翻译就不太一样嘛。
英文翻什么？
英文翻 truth， 就是
truth 是什么？
真实。
真实，
对对，
真实跟真理有什么不一样？
真理呢是一条理念，一个道理，
一个理念，一个道理。
哎，
真
实
呢？
真实呢就是发生过的，或者说将要发生的，我们无法改变的一个实际的东西。
真理就是麻辣菜的菜单，真实就是那个辣椒。
哎，差不多。
是让你呛鼻子的辣。的确，像这种词啊，但现在的年轻人我无法体会。他们的体会是什么？但是好像像我们这一代的人，因为用的太多，听的太多，一看到这种字呢，基本上是跳过去的。你不太仔细去思想，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有真理，好，懂了就过去，因为这个字实在是有点太肉麻了。
是，
听了太多，讲了太多了。
嗯，
那你慢慢我们需要去，就像这个道一样的，我们得有一个圣经字典，把它恢复过来。
是啊，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到底像这种词，当你第一次遇见的时候，解释不解释？
这个就看，所以说我们就不太带朋友们查约翰福音嘛。
哎，
因为我们创世纪好像没有这些比较玄的东西，都很清楚简单扼要的。
我个人是觉得其实约翰福音尤其是第一章啊，特别合适用现代的科学名词去解释。它有它的好处，就是让你还原圣经所讲的东西到底是什么。这个东西一还原之后呢，马上在人的心里面有一个相当清楚的图画，神是做事的神，神小做的事情，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样本是什么？像真理这个词是一样的，这个真实啊，还可以翻译成什么呢？
嗯，真实。
因为我们中文讲的真实，就是讲了半天，好像还不是这么让你抓得到。什么叫真实？它好像成了一个形容词了。
那我还想不出更好的词了。
嗯，
你有什么高见？
至少在别的地方，在这里倒是不合适。在别的地方，我常常把它翻成一个实情。
哦，
所谓实情呢，就是说 追根究底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了。
对，这个对，可以这么翻译。哎，
比如说人死后，比如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这个是真情啊。审判的时候，谁坐在白色大宝座上面？是仁慈啊。那这件事情我预先告诉你了，到时候是真的这么出现了，这个叫做实情，对吧？
对，这样讲也挺好的。
主要是说我把真理告诉你们，就成了你们的敌人吗？因为他是把实情告诉我，我们传福音也是在传一个实情。在神的眼中，你真的是一个罪人，在神那里真的有天国为我们存留，耶稣基督真的为我们钉了十字架，让我们借着信他得以不但蒙赦罪，而且成为天父的儿女，以天国为我们的产业。我们敢跟你传，因为这是实情，没有人知道，神把实情告诉我们，我们把实情呢转告你。
不
过这里所说的真理，当初没有发表出来的真理，你觉得可以用什么样的观念来把它解释解释？
没有发表出来的，
创世纪里面没有发表出来的真理是什么？
这个不敢瞎说。
不敢瞎说，可是我们不讲它的内容的话，至少可以说它什么东西没讲。在创世纪一章你反复的读，你读不出来的东西是什么？
如果说创世纪里面呢，它讲到物质世界，包括人和人的灵魂。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个四川话，你这到底是无知世界还是物质世界？
物质，物质。那在这里呢，如果说是指人的精神或者灵魂方面的，
人的精神，等一下，这个精神这个词呢，这我们现在听懂是圣经里面找不到。
你不是说要用我们普通话来说来翻译？
对不起，对不起，你说，继续说。
对，如果我们在对，我们在那个以前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
学到无知和意识。
你这个无知可是什么？是
物
质？
物质，物质。和意识，
不是物质，也不是无知，是物质，
或者说物质和精神，
物质和精神，
这样来分的。
那
你说我能用什么词儿来讲这个呢？
那我们就说神创造这个世界的目的，它的意义是什么？
你说这个恩典真理是
我说在创世纪一章里面，你能不能够找出来？神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又为什么要造？
我们当时读的时候，就讲到说，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对不对？
对对。
我们一般就把这个呢当做神的，当做一个直接的目的了。
对，但这个直接的目的又与神有什么永远的关系？直接的关系？
那上面没有讲到，
就是
像、
就是、
对对。如果是这样讲的话，就是说，
对
造物的最终的目的呢是没有，还没有。
没有讲出
来
的，
对，
这个甚至在旧约里面都没有启示出来，直到主耶稣他们开始传道，他一开头他就启示出来了。这世袭原开始传，就传什么天国，
天国近了，
近了，
你们要悔改。
对对 对, 对，神造人固然是在这个物质世界里面造人，照着神的形象样式去造，那干嘛要造这样去造呢？你造了人来管理这一切的东西，难道这就是他最终的目的吗？那个叫做真理。如果那个还不是他最终的目的，那我们这个真理还有待发表。等到真理向我们发表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有一个所谓天国是神为人永远的存留。也就是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呢，到了第七日神就安息了。这第二章第一节那个第七日是一个没有晚上没有早晨的一个永远的，我们就说永远的时间里面的，对不对？神在那里啊，人还不在那里。
也就是我们现在是在第六天或第七天之间了。
你这么，你这个之间这种观念是时间观念，对吧？
对呀、啊。
我们还在时间里面，还不在永远里面。
对呀、啊，是。
但是那个叫做真理，人永远的归宿。神为什么要造人？
对，
他难道造人就是要管理吗？替他做一个管园子的吗？叫他修理看守，就是这样子吗？那我们真的是蛮可怜的。直到新约主耶稣来了，他一开口祷告就不一样。我们在天上的父，你们的父，你们的父，他一下子把这种真理讲出来了。神造我们是要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但是要成为他的儿女必须用生的，不是用造的。 神再有能力，他不造他的儿女，他生他的儿女。对，这一下子就把人和神有一个真正的关系给他挑明出来了。只是这个关系是很高标的，人要和神永远的在一起。如果人污染了，如果人仍然是一个罪人，仍然是在黑暗里边的，那我们这个黑暗要永远带到永远里面去是不行的。
嗯，是。
而且我们既然在这样一个黑暗的状况里面，我们又不接受光，我们又背离他，我们不认识他，不接待他，那我们怎么可能再和从前的这个在神那里从亘古到永远的真理连上线呢？那就一定需要什么？除了真理之外还需要什么？
那就是恩典了嘛。
啊，
就
是
二选一的。
对啦，恩典啦。所以你要是把真理摆在前面，其实是威胁性很大了。
对，
把恩典摆在前面就好办了。
是的。
让我们来美国念书，还没入学呢，这个学位啊、学费啊，甚至毕业以后的工作啊、身份啊、妻子啊、儿女啊，全部都已经包好了。这个叫什么？恩典。来美国做这个义工，在美国做荒唐颓废的日子，那个叫真理，对吧？人生最终的追寻，好吧，光给你真理你是达不到的，得给你恩典的，把这个机会啊、费用啊、你所需要的一切，无论你原来离得多远，通通替你补足了，这个叫恩典。那这次道成肉身的发表，神成了人的样子来到我们中间，哎呦，就是为了向我们表明这件事儿，对不对？
对的，对的。
这个就很精彩了。人家要是能够听得进去的话，那这些话是非常非常切身的、有关的。
对,
对, 对，
但是要讲到现在的话，花了很多时间啊。
哦，那当然是。
不知道朋友们，如果你要从第一节讲，他们有没有耐心听到后面？
那是肯定的。所以这个只能够因人而异，对吧？
是。
但是我们这个节目主要的目的就是给人家做参考。如果你觉得有必要，这开头读的时候就不要打马虎眼啊，不要因为大家没争论，他中国人用中国观念好像看得懂就过去的话，那这里边是有蛮多东西可以讲的。
是，
我们虽然还没讲完，但是我想听众朋友真的也听累了，我们就暂时停在这个地方啊，下一次再把真理与恩典呢继续和大家交代下去。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无能，无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重要无比， 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